妙龄少女被杀害抛尸荒野，一条毛巾成了破案关键。寒冬时节，妙龄少女被发现沉尸荒野，身上还穿着夏天的衣服，一条印有某宾馆字样的白色毛巾成为破案的关键。2015年1月29日，实验警方经过5天5夜的侦查，在福建省福州市将涉嫌故意杀人的犯罪嫌疑人李学强抓获。2015年1月24日，实验市云阳区鲍峡镇君家坪村村干部李某听说在河边有一个帆布袋子，长时间没人管，他决定去看看。穿过崎岖的山路，李某来到平时人迹罕至的河边，透过河滩上一片芦苇和树木，李某看到那个袋子果然还在。李某走到跟前，拉开袋口，里面是一个大塑料袋，外面还用胶带缠得死死的，无法撕开。李某便从角落处将塑料袋撕了一个口。就在此时，一只人脚突然露了出来，李某慌忙拨打了110。接到警情后，鲍峡派出所迅速赶到现场，随后云阳警方立即启动命案侦破机制，10余名刑警和法医赶到现场，迅速开展调查取证，剪开层层透明胶带和塑料袋，一具腐败的女性尸体出现在民警面前。死者穿着连衣短裙和凉鞋，脖子上有一道明显的锐器伤口，从装束看，死者应该是夏天死亡的。现场勘查结束后，民警没能找到能证明死者身份的线索。2014年8月25日上午，在实验火车站对面某宾馆上班的服务员小黄，像往常一样逐个房间叫门打扫卫生。226房间的客人已经连续住了3天，期间小黄曾经去打扫过一次，但后来客人说不用打扫了。看到房门虚掩着，小黄轻轻敲了敲门，里边没有反应，小黄便进了房间。环视一周后，他发现里边没有人。房间里的烧水宝、毛巾、刷牙的玻璃杯和洗漱用品都不见了。同时，小黄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血腥味，于是急忙报告老板曹某。曹某清点现场后，发现房间里丢失的东西价值100多元。按照住宿规定，每位客人都预交有300块钱的押金。如果客人没有退房就走了的话，那么这300块钱也购买他带走的那些东西了。想到这些，曹某也没有多想。由于房间里的血腥味，曹某一进来就闻到了，他还在厕所墙壁上发现了点状血迹，连忙安排服务生将房间擦洗干净。因为担心影响生意，曹某让服务员不要声张。返回柜台，曹某心中还是有些疑惑。他查看了该房间登记客人的信息，李学强，男，福建省永安市燕东龙翔路，1974年出生。出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曹某并未向警方报案。就在法医勘察现场时，另一路民警展开了调查走访。一位村民反映，去年11月他在上游发现过一些塑料袋、衣服、鞋子和其他用品。民警立即在沿线查找，终于在上游约3公里的荆棘林找到了线索。塑料袋没有用完的胶带，经过分析，民警初步确认此处应该是抛尸现场。然而一系列疑问却困住了民警，按照死者的穿着应该是夏天遇难，到现在尸体应该成了白骨。此外，帆布袋为何出现在抛尸现场3公里外呢？随着实验室刑侦专家的现场增援，这些疑问都得到了合理解释。嫌疑人在处理尸体时包裹得非常严密，首先用几层塑料袋紧紧地裹住，再用胶带层层缠绕，致使尸体处于真空环境，减缓了腐败的速度。至于第二个问题，专家的回答是，去年汛期时该处曾有大水，将帆布袋冲到3公里外。后经进一步走访调查，专家的答案得到了印证，此河道去年确实曾遭遇大水。1月25日上午，民警对现场提取的物品进行登记时，一条毛巾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条布满污泥的白色毛巾普通极了，但居家过日子人很少用到它，倒是宾馆旅社用的比较多。经过仔细辨认，在毛巾的一端，某某宾馆几个若隐若现的小字出现在民警的眼中。信息很快反馈到案件指挥部，另一组民警赶到市区某宾馆，围绕这条毛巾展开调查。当民警找到宾馆老板曹某时， 他一下子就回忆起五个月前的那件怪事。经辨认，曹某确认这条毛巾确为该宾馆所有。由于时间过长，宾馆的视频监控没有保存，只能从登记本上查找2014年8月23日前后住宿的客人。
对对对，就是他，我记得清清楚楚。
看到登记本，曹某马上想起当初还特别留意了这件事儿，证据直接指向了李学强。警方抓捕专班连夜赶往福建。就在民警赶往福建的途中，案情分析民警已将李学强的图像发送到他们手机中，同时排查出了李学强的落脚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某印刷公司。1月28日下午，抓捕民警到达李学强的租住地。这是一片纵横十几里的出租屋，住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打工人员。虽然知道大概位置，但李学强的详细居住地却无从查起。无奈之下，侦查人员只在周围蹲守。然而一夜过去了，嫌疑人始终没有出现。天一亮，抓捕民警决定移师李学强打工的地点。根据掌握的情况，李学强在某印刷公司任仓库主管。为避免打草惊蛇，抓捕民警隐蔽在场外等待机会。29日上午10时许，一辆货柜车缓缓进入厂区，停靠在仓库门口。这时，一名中年男子拿着一沓货单走了进来，此人正是李学强。行动！抓捕民警一拥而上，将李学强牢牢控制住。没有反抗，没有挣扎，李学强显得非常平静。在前往驻地派出所的路上，他一言不发。在审讯室里，他出奇的冷静。
你们是来自实验的吧？
一段孽缘引发的血案。
其实我一直在等着你们来抓我，只是没想到就这么快。
李学强自认为尸体处理得很隐蔽，根本没想到能有人发现。今年20岁的小琴是实验室竹山县人。2013年，小琴来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某印刷公司打工，在这里认识了比他大21岁的仓库主管李学强。在小琴眼中，李学强是个干练还有点帅气的中层干部。由于平时工作上的接触，一来二去，两人产生了好感。李学强的妻子有病在身，夫妻感情并不融洽，面对充满青春活力的小琴，自然也是情愫难控。时间长了，二人在公司内公开出入，到后来以夫妻的名义在外租房住。小琴的事儿隐隐约约地传到家中。2014年7月，其父赶到福建，将已经怀孕的小琴接回家中，做了流产手术，并告诫他不准再与李学强联系。然而两人的联系并未中断，小琴让李学强到实验接他，之后再一起回福建。去年8月21日，李学强住进实验火车站对面的一家宾馆。23日，小琴骗过家人赶到实验与李学强相会。在宾馆里，二人做好了瞒着父母悄悄回福建结婚的打算。这时小琴对李学强说，
父母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这一走不知何时能相见，我们要给父母留点抚养费。
对于这个建议，李学强并没有拒绝，他提出给10万，但小琴说要30万。后来二人为此起了争执。在斗争过程中，小琴将卫生间的玻璃杯摔破，并拿起了烧水壶打了李学强。愤怒的李学强顺势夺过水壶，在小琴头上打了2下，右手拿起碎玻璃用力按在小琴的颈部，直到她缓缓地躺在地上。随后李学强将卫生间冲洗干净，又买来大垃圾袋和透明胶带，将小琴层层包裹缠绕。当晚李学强陪着小琴的尸体在房间里待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他又买回一个绿色帆布袋，将小琴的尸体装进去，租来一辆微型货车，拉到云县鲍霞镇君家坪村东河河边抛弃了，之后迅速返回福建继续上班，一直到被抓。小琴的父母以为女儿偷偷跟着李学强回了福建，故意躲着他们，因此也一直没有报警。